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在美国警告俄乌战争一触即发之际，俄罗斯总统普京礼拜一与该国最高安全官员召开了一次不定期的会议。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对俄罗斯新闻社说，普京较早时临时召开了一个大型的安全委员会，这次会议不是一个常规会议。普京将在会后发表讲话。最近几个礼拜，俄罗斯与西方和乌克兰之间的紧张局势加剧。美国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今日上午警告说，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行动正在进行。他说，所有迹象表明普京总统和俄罗斯正进行一项计划，将对乌克兰进行重大的军事入侵。2月20日，在渥太华警方连续两日升级行动之后，反对疫苗强制政策的卡车司机和平撤出渥太华。2月19日，加拿大退休军官汤姆·马拉佐在渥太华市中心酒店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好多卡车司机认为，对他们和他们的家人来说，最好的行动方案是撤离，以避免进一步的伤害。警方在2月18日开始升级为对渥太华抗议者的行动，并宣布截至到20日，他们已逮捕191人，并拖走57辆汽车。加拿大总理杜鲁多继续拒绝于1月28日至29日抵达渥太华的卡车车队的组织者会面。前总统川普自创社交平台 Truth Social 20日礼拜日晚间已经在苹果应用商店上架。前共和党众议员努涅斯在辞去议员职务之后，出任川普媒体科技集团的负责人。他表示，该平台将在3月底前在美国全面运作，这个可能意味着这位前总统在去年被 Twitter 等社交平台封锁后，将再次重返社交媒体与支持者互动。据路透社报道，在开放下载之后，似乎由于申请人数过多，一部分用户无法即时开通账号。《华尔街日报》近日报道，拜登政府将在3月1日发布国情咨文演讲。目前美国的很多州取消了与疫情有关的限制措施，在这种情况下，白宫的焦点将是如何控制国内的通胀和壮大美国制造业的问题，以回应美国民众的高度关注。目前美国两党都在为今年下旬的中期选举作出准备。马里兰州民主党参议员本卡丁表示，美国人民的关切包括价格上升，这个会是总统演讲内容的一部分。业界指出，目前通胀问题已经是国内民众的最关注问题，能源价格亦将是关键议题。在这种情况下，白宫需要谨慎对待行业的担忧，并将重点放在有希望获得两党支持的立法上。这个月较早时，美国对台湾进行新一轮军售。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礼拜一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称，将对洛克希德马丁和雷神公司实施制裁。中共发言人未提供任何关于制裁的进一步细节。去年中共为应对美国对中国公司的制裁而推出所谓的反外国制裁法。路透社报道说，这个是洛克希德马丁和雷神公司首次面对来自中共反外国制裁法的报复性制裁。此前中共至少在2019年和2020年两度宣布对这两家美国公司实施制裁，但从未解释制裁的具体内容及如何实施。伦敦 Agents Partners 分析师坎宁安2020年7月曾经向彭博社表示，这个是徒劳的做法，中共的制裁对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来说没有直接影响，因为他们不向中共出售任何产品。礼拜一，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承认茨克人民共和国和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独立的法令，承认乌克兰境内由莫斯科支持的分裂分子控制的两个地区独立。这个进一步加剧了紧张局势，西方国家担心这个可能会导致自二战以来欧洲最大的冲突之一。美国总统拜登计划对这两个被俄罗斯承认独立的乌东分离地区实施新的贸易和融资限制。 白宫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拜登将签署一项行政命令，禁止美国人在乌克兰所谓的两个独立地区进行新的投资、贸易和融资。该命令还将允许美国对在这些地区经营的任何人实施制裁。当地时间2月20日，2022冬季奥运会落幕，共有23个代表队赢得金牌，29个代表队获得奖牌，其中挪威队以16金、8银、13铜，共37枚奖牌，排名奖牌榜金牌榜第一，并打破了单届冬奥会获得金牌的历史纪录。德国队以12金、10银、5铜的成绩排名第二位。中国队获得了9金、4银、2铜，位居第三。本届冬奥会，挪威队只是用了14日时间就拿到15枚金牌，打破了冬奥会纪录。最终金牌总数定价在16枚，其中在冬季两项11枚金牌竞赛中，挪威队获得6枚，北欧两项的3枚金牌，他们夺得了2枚。挪威队在这两个项目获得的金牌数占了他们总数的一半。中华民国外交部发言人欧江安礼拜日表示，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定于3月访台，期间将拜会总统蔡英文，接受副总统赖清德款宴，拜会立法院长游石坤、外交部长吴钊燮，并接受吴部长款宴。台湾外交部礼拜一表示，诚挚欢迎蓬佩奥抗例访问台湾。蓬佩奥抗例随行人员，仲有美国国务院国务卿政策规划办公室、中国政策规划前首席顾问余茂春，他们将与多位政府高层会晤，亦将在台展开产业之旅。美国缅因州国会代表表示，中国没有遵照第一阶段贸易协议购买更多的缅因州龙虾。在中美贸易战时期，中共当局在2018年对美国龙虾加征关税，导致缅因州的龙虾行业受到伤害。根据川普总统时期签订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中国应将龙虾入口量恢复到2017年的水平。缅因州国会参议员安格斯和杰瑞德戈登在一封联名信中说，自协议签订以来，缅因州的龙虾出口量并没有显著增加。议员呼吁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让中国对他购买承诺负责。特斯拉公司在德国正面临着关于他辅助驾驶系统 Autopilot 的审查，这个意味着特斯拉面临的审查趋严。礼拜日，德国联邦机动车管理办公室 KBA 发言人称，该机构正在调查特斯拉的自动变换车道功能，以及这个功能是否在欧洲得到批准。据报道， KBA 还在与荷兰的车辆监管机构进行接触，后者负责在欧洲审批特斯拉车辆。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监管审查正在对特斯拉的自动驾驶汽车技术商业化构成风险。上个礼拜，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对 Autopilot 可能存在的缺陷进行了第二次调查。总统拜登宣布2020年初开始实施的 COVID-19 全国紧急状态将会延长到3月1日之后，称这个是为了应对在公众健康和安全方面面临的风险。在白宫官方网站公布的一封信中，拜登告诉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知，仍然有必要继续实施这个国家紧急状态。2020年初，时任总统川普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并发放了大约$500亿的联邦疫情援助，除非在宣布紧急状态满一年期限之前的90日内，由总统向国会发出通知，说明紧急状态将在届满一年之后继续实施，否则该紧急状态将自动终止。截至去年年底，拜登执政时期的 COVID-19 疫情死亡人数要比川普执政时期多6万人。据两名知情人士礼拜一透露，拜登政府官员已经和乌克兰政府讨论了一旦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让泽伦斯基离开基辅的计划。根据已经讨论过的一项计划， 泽伦斯基将前往乌克兰西部的利沃夫，那里距离波兰边境约50英里。白宫新闻发言人沙奇证实，总统拜登礼拜一下午与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进行了通话。一位官员表示，他们交谈了大约35分钟。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拒绝评论转移泽伦斯基的计划。泽伦斯基的一名发言人说，泽伦斯基和拜登没有讨论这个计划。纽约州的新冠疫情数字继续大幅下降，上个礼拜全州的新增确诊病例下降了 34.5%。 在截至礼拜日的一个礼拜，纽约州新增病例22,135例，低过前一个礼拜的33,811例。纽约州的新增确诊病例自1月7号冬季高峰时的90,000例以来急剧下降，这个亦引发了全州范围内对公众佩戴口罩限制的放松。这个月较早时，州长霍楚取消了全州范围内对商家佩戴口罩的要求。霍楚说，如果病例继续下降，而且儿童疫苗接种率提高，他认为3月初可能解除对学生和教职员工强制口罩令。香港连日来紧随中共指令，特首林郑月娥坚持动态清零，采取各种严厉强制措施，但依然挡不住疫情的快速蔓延。21号新增确诊人数再创单日新高，有消息传出林郑被召到深圳与中共官员见面，会以气氛凝重。21号香港新增7,533例确诊，是香港首次单日确诊突破7,000例。有媒体预测，香港疫情可能在3月达到高峰，届时每日新增确诊将达28,000例。对于香港突然大爆发，传出中共中央对特区政府颇为失望。习近平最近发声，要求香港政府负起责任，尽快稳定疫情。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